真理的灵，求你将这话向我们显明，叫我们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主。主名认识他而得力，主名认识他而跟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过去两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过着非常这种不安定的教会生活。我想说，这是出于神的主权和恩典，他要建造、磨练我们，好使我们在这末日成为他的精兵。所以在这种不安定和动荡当中呢，我想弟兄姐妹可以非常直接的感受到，跟随基督要付何等的代价。对我们当中一些人，工作、家庭、生育、自由，都有可能失去。下一页。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挑战是沉甸甸的，心灵是战惊的。在某个瞬间，我仍然会问自己，如果自由被剥夺，还有勇气继续吗？有时候人们会说，如果我们能生活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那跟随耶稣基督会不会容易？但我猜没有给我们这个选择。就我所知，如今在所谓信仰自由的国家当中，忠心跟随基督的人，不是随波逐流的基督徒，是忠心跟随基督的人，也面临着失去工作、触犯法律、被舆论攻击的威胁。所以感谢主，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仅在这个时代有同路人。当你翻开圣经回顾历史，也会惊奇的发现，从一开始耶稣基督他的跟随者就面临着与我们相似的威胁。在马可福音，他的读者所处的时代，他们的政权也是末世基督的。你知道那时候人们称耶稣的信徒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个蔑称，基督徒是一个蔑称，而一个被十字架钉死人的信徒，他跟随的是一个羞耻的人，他是一个贬义的词。人们甚至会驱逐基督徒，甚至会杀死他们。所以当使徒彼得，他属灵的儿子马可，牧养一群来自希腊罗马社会的信徒的时候，教会面临跟我们今天很相似的一些环境。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想马可会怎么牧养他们？这封书信某种程度上你就要理解为他是马可在牧养一群信徒所写的。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我们今天就很重要。马可如果牧养一群和我们处境类似的信徒，他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今天神要对我们今天在类似处境的基督徒教会还要说些什么。马可并没有他的弟兄姐妹面临的可怕反对，但马可却没有把他牧养的焦点放在他们敌对的处境里面，而是要让他的弟兄姐妹聚焦在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上面，那个从一开始他们就听见明白而且相信的福音。所以面对一条付代价的十字架的道路，马可不要他的弟兄们以为可以有另一条捷径，另一条不背十字架的路，不，他乃是要他们明白，要继续坚固他们对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正是所有基督徒就要跟随的那位主，十字架上的主。所以2000年前牧养受苦信徒、牧养受苦圣徒的话，如今可以鲜活的向我们这些21世纪基督的跟随者来说话。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打开耳朵来聆听这些话。在马可福音的开头，马可开宗明义的说，他的目的是要宣讲福音，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这福音的核心是一个关乎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和我们是有什么关系？整本马可福音在回答这些问题。耶稣是谁？你做了什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而在这里他就用一句话言简意赅的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基督，注意，它是一个头衔。用希伯来话来讲，就是弥赛亚，意思是神所告诉我任命以担当特定角色的人。耶稣的使命是基督，而与此同时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有崇高的身份。那么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我们要从福音的起头开始来看。我们先看第二节到第八节所以你需要拿好你的圣经，你要拿好你的圣经，说中间我们会看一些旧约的经文，所以当我说到那些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翻到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到第八节，先知预言将要来的救主是比他更大的。先知预言将要来的救主是比他更大的。虽然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福音，但是你发现首先出场的不是耶稣，而是一位先知施洗的约翰。第二节，正如第四节，照这话，这两个词就告诉你，待会施洗约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很早之前神就已经赐给先知的启示，说有这样一个人要出现，他是按着神的话来发生的。施洗约翰是照着神的话而来的所以顺便说一下，先知不是预言家，先知是领受宣讲诠释神启示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先知领受的启示是什么，神曾经启示给先知的是什么。第二节，看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一段圣经有两位先知，以赛亚和马拉基都谈到。那我们特别要来看以赛亚的引文，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我们今天在宣召所用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到五节，你翻到这里这样我们可以明白马可引用这段话是什么意思。40章三节，你看有人声喊着说，这是这里引用的。那以赛亚在这里说什么？在40章以赛亚是对被掳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说话，谈到他们最终的结局。40章二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犹太人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的悖逆，就是他被审判，所以你看他们受罚。这里第二节，加倍受罚，加倍受罚。但现在以赛亚说，神的拯救将临到你们了，你们的受罚将要结束。40章一节，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没有注意到安慰出现两次？双重的安慰，来对应第二节加倍的受罚。因为加倍的受罚已经结束，有双重从神的安慰而临到你们，神的拯救要赐给你们。神的拯救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三节到第五节描述了神的拯救，这个神拯救的画面唤起犹太人对出埃及的回忆。你知道出埃及对吗？你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你读到什么？旷野、沙漠。第四节，山洼、山冈、平原。第五节，荣耀，神的荣耀。所有这些的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整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要素。所以以赛亚描述说，被掳的、被审判的以色列人啊，神的拯救要临到你们，神的拯救要以类似于你们祖先出埃及的那种拯救临到你们。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出埃及是以色列历史核心的事件之一，它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借此神和以色列人立下摩西之约，而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子民也是在出埃及的时候。而当以赛亚领受神启示的时候， 犹太人因为他们对神的悖逆就被掳于巴比伦，这是他们最应得的后果。而现在被掳的日子将要结束，宣告，先知宣告说神要拯救你们，你们这些被掳被审判的神的子民，你们要经历神的拯救。而这个拯救一次类似于埃及，我们可以说它是新的出埃及的画面来展现。这一次神将拯救被掳者脱离巴比伦这个政权，脱离巴比伦这个国家背后一切的偶像，他带领以色列人供应他们走预备好的道路，他们将回到荣耀复兴的神的城市，就是锡安。神要在那里坐上宝座治理他的国度。这里很突出的是以赛亚以犹太人十分了解的出埃及的画面来描绘他们即将要临到的拯救，被掳归回的拯救。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可以说以赛亚所描绘的是一个新的出埃及。马可在这里所引用的以赛亚书是在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拯救，一个新的出埃及要临到神的子。而马可牧养的那些信徒，他们立刻明白这就是和福音密切相关的一个画面。神的子民流落一方，他们迫切等候弥赛亚把他们从异族之地带回自己的国土和城市，归回他们自己的土地。这是对一个流亡者来讲，这是他能听到的最好的信息了，对不对？福音是什么？福音最早的意思就是征战得胜，我们的王掳掠了，夺得了这块土地，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成为王的子民，这是福音，有这种政治性国度性的概念。所以当时希腊罗马的信徒，他们立刻就看到这幅画面跟他们所听见的福音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希腊罗马文化的信徒，他们迫切渴望的就是他们进入神的国度，因为他们正活在一位自以为是神抵挡基督的统治者之下，他们渴望回归到基督的国度。而弟兄姐妹们，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的国度当中所迫切盼望的吗？我们活在一个不认识神的国度，这让我们盼望那属神的真正的国度，天上的国度，已经在天上掌权的国度。诶，那先知所预言的这个拯救什么时候发生呢？怎么发生呢？四十三节告诉我们，或者说马可福音这里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神的拯救来到之前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有一位使者将为拯救铺路。所以照着先知的启示，有一位使者来了，这位使者就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那个预备救主来到的先知，他是拯救来到之前的一个记号。第四节第七节，第四节到第七节描绘了施洗约翰的事工，寥寥数笔向我们勾勒出一位广受承认的先知的风采。约翰第四节，他正如以赛亚宣描绘的那样，在旷野宣讲神的道，预备人心。这里突出在旷野是为了回应对先知启示的引用，也是为了和当时败坏的耶路撒冷城区分。耶路撒冷城当时是不被视为是中心跟随主，所以旷野表明说我们跟已经败坏的城市区分，让犹太人们更多的把自己跟他们出埃及经旷野的先祖来认同。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马可要强调那种出埃及的画面，悔改赦罪的洗礼是洗约翰所施行的。这里悔改赦罪的洗礼是要展现犹大人的罪孽，不是说这他的洗礼能除罪，而是表明说神的子民迫切需要被除罪，神的子民迫切的因为他们罪需要神的拯救。所以他们明白如今他们耶路撒冷城的败坏跟他们罪有关，他们需要神除掉他们的罪，他们需要拯救。施洗约翰就是这样来预备神的子民。那他的事工 受到了怎样的认可呢？我们看到是非常广泛的认可。啊，你读到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出去，都出去。啊，你请注意啊，当时只有住在犹太地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被视为血统和信仰纯正的神的子，对不对？他们不认为撒玛利亚的人，撒玛利亚人是神的子民的，那是混血儿，那是信仰不纯正的，对不对？所以他讲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出去，这表明什么？约翰的事工被神的子民广泛的承认，他是名正言顺的先知。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马可就是要表明施洗约翰是一位先知，他的事工被神的子民承认，他是一个确实的先知。不仅如此，你看他的装束，第六节，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些细节描述让我们把施洗约翰跟另一位著名的先知以利亚联系起来。在列王记下1:8，那人对王说，那人穿着毛皮衣，腰间束上皮带。王说，这人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所以马可对施洗约翰的描绘就有意识的把约翰跟以利亚联系起来，他是一位先知。所以犹太人看到施洗约翰他的装束，他的事工，就对他的来到必定十分激动，因为已经有400多年神没有赐下启示给他们，犹太人等了一代又一代，神的拯救还没有完全实现。那么施洗约翰会是结束这种局面的那个人吗？这位先知会带来以色列国的复兴吗？哎，你还记得2-3个月前你在家里不能去上班，不能出门，你的孩子也在家里，你迫切等待居家隔离结束，等待这个城市解封结束，那种渴望啊！啊，现在你可以凝望了，但那只是2-3个月的时间，是不是？以色列人等了多少年？先是70年，又一个70年，400年。所以你能体会到，等了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终于听到一个神的先知，可见的先知的声音，他们内心的振奋吗？他们一定会问，施洗约翰是带来神拯救的那一位吗？他是吗？但施洗约翰说不，他是为那真正的拯救，比他更大的拯救来做预备的。这位从头到脚都被证明是先知的施洗约翰，他传道的信息表明，他不是那位救主。他所要传讲的信息不是关于他自己，他不是要把犹太人引向他自己，他是要预备这些犹太人去看那位伟大的救主。他宣告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第六节、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能力比我更大，我与这位后来者相比，先知说，我连弯腰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第一世纪的读者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有些有钱人家里有奴隶，奴隶的地位当然是比较低的。奴隶做什么？当主人或者他尊贵的客人从外面来到家里的时候，他不需要自己解鞋带，奴隶就给他解鞋带，给他的洗脚。所以在当时人们明白这是一种身份尊卑的一种区别，对吗？那先知说什么？我连弯腰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施洗约翰用当时文化所能明白的奴隶和主人的强烈的对比，比这更强烈的对比，来向我们表明说，即将要来临的那位神真正的拯救，有着无与伦比的尊贵，先知完全没有办法与他相比。有谁能让神的先知如此自惭形秽呢？神的先知需要在谁的面前低头吗？神的先知甚至不需要向基督王低头。那神的先知在谁的面前会说他连奴隶都比不上？神的先知在谁的面前会说这个文化的尊卑的对比没有办法描绘我跟这位救主之间的那种差距？ 如果施洗约翰已经如此的令人振奋，那么将要来的那一位还是何等的惊人而伟大呢？或许从他们工作的对比就可以瞥见一丝痕迹。约翰的洗是让人看见自己的罪，承认自己需要拯救，对吗？而这位大能者来到，他要做什么？他用圣灵施洗。弟兄姐妹们，他要用圣灵施洗，他不只是在外在洁净你，还要在你里面重造一个新的生命，他要除去你那败坏不认识神的生命，与神隔绝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从神的灵而来的新的生命。这位救主要带来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在这里，施洗约翰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目标，指向那位后来的比他更大的、更加无与伦比的耶稣。当众人的目光都被施洗约翰吸引的时候，他断然宣告，他不是救主，他是为真正的拯救做预备的。真正的救主远比他能力更大、更超越。因此，神的子民，你们现在可以期盼他来到。神预言的要给你们的拯救即将来到，他的来到将会是无与伦比的。那么这位拯救者怎么来呢？他来是怎么来的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耶稣来了，耶稣向我们走来了，神的拯救真的来了。但他来的样子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的想象真的就是我们想象我们的救主来真的是像一个英雄那样来，所以我们想象他会像一个英雄一样踏着七彩的祥云而来，对不对？这是我们期待的拯救。但事实上你会发现耶稣的出场平平无奇。第九节，马可在众多接受约翰洗礼的人群当中，他似乎是很漫不经心地提到了耶稣，很漫不经心地提到，有一个人来受洗，他名叫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受了约翰的洗，声名不显，他只是众多受洗者当中很平凡的一个，对不对？他的出场跟你期待的不太一样，没有很隆重的这个音乐声来预备，让你说哦，将要出场这一位肯定很伟大。好像只是漫不经心的提到了一个小人物，但是当这个似乎是小人物的耶稣从水中受洗出来以后，一件惊人的事情就发生了。马可说，天裂开了，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仿佛鸽子这个细节重点不是要让你知道圣灵是长什么样，而是要告诉你圣灵的降临是可见的。而这个场景，这个天裂开圣灵降下这个场景，就把我们带到以赛亚书第64章，我放在 PPT 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翻到64章第一节，你看第一节到第十二，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第十二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能静默使我们受苦难吗？有人把以赛亚书56章到66章这部分称为旧约中的启示录。以赛亚预言了神的拯救，对吗？但是到以赛亚书结束的时候，神的拯救还没临到，神的拯救还没有临到，先知在神的沉默当中呼求神打破他的沉默，从天而降。从天而降做什么？施行他的拯救，施行他所预言的拯救。所以从天而降，而从天而降神拯救临到的一个强烈的特质就是神裂天而降，天裂开了。所以马可在这里特别用这个词裂开了。 你会发现这是马可福音跟其他福音书都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福音书都说天开了，只有马可是强调天裂开了。圣灵以这样的方式降临，正表明神如今以他的大能亲自的降临在他百姓当中，就在这个平凡无奇的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神所预言的拯救，以赛亚所预言的拯救，以赛亚人所期待的拯救，那个用出埃及来描绘的拯救将要发生。这正是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耶稣用希伯来话说就是约书亚， 就是神拯救，耶和华拯救。以赛亚先知他最后的呼求，他在64章的呼求，神已经回应，神降临，如今在耶稣身上降临来拯救他的百姓。耶稣将是神大能膀臂的实现，耶稣将施行我们从未想过的奇妙可畏之事。耶稣真的拯救来了。这位救主，这位要来施行拯救的救主是谁？天裂开之后，11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将要花点时间在第11节上面，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天上的声音包含了神很丰富的在旧约当中的启示，这个天上的声音是要告诉我们，这位拯救主耶稣他是谁，他是谁决定了为什么他可以施行拯救，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是谁？对，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包含两个很重要的旧约经文，爱子这个特别的称呼使我们想起诗篇第2篇，我这里引用第2篇第7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喜悦你呢，也是在以赛亚书42章1节，神对他的仆人说，刚才我们在这个悔改的部分也读过，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神的仆人来到要做什么？很显然是做一个拯救的工作，对不对？神的救主是作为神的仆人，神的使者而来到，所以我喜悦你是把我们联系到以赛亚书42章的经文。所以在我面前借着这段经文，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位君王仆人。神的拯救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是君王，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的使者，那位拯救的仆人。哎，君王仆人这两个身份单独看都没有问题，但是当这两个身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相互矛盾的。一个相互矛盾，两个相互矛盾的身份怎么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耶稣的身上呢？我们就需要花点时间来考虑。首先是君王，诗篇第2篇我们讲过几次，第二篇所盼望的是一位像大卫一样的君王，在列邦和万民的反叛当中，受膏者前来，他的敌对者要被毁灭，列国将要臣服，神的国度借这位君王将要实现。而事实上，这就是犹太人翘首以盼的以赛亚的样式，他们都期待以赛亚来是像一位是一位像大卫的君王，对不对？所以这个身份提醒我们，马可在开头就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知道，在古时只有君王会自称为神的儿子，当时犹太是罗马的殖民地，罗马皇帝就把自己称作神的儿子。所以这里我们立刻跟读者一样，就感受一种称冲突，耶稣作为神的儿子跟罗马皇帝作为神的儿子，那位像大卫一样的君王跟罗马政权的君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冲突。天上的君王跟我们地上的君王有一个明显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正是当时的信徒正面临的冲突。这位救主神的君王来到，他一定会面临万国的敌对，他能否得胜呢？他作为神儿子的身份又会如何彰显呢？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儿子跟世上君王他们的冲突一定会发生，冲突是必然的。所以在马可福音接下来，你就可以读到神的儿子如何与世上的君王发生冲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既然连神的儿子来作为君王，他都是要跟世上的君王发生冲突，他将要胜过世上的君王。而初代的信徒知道，这正是他们为什么会面临这种政治上的冲突的原因， 那么今天作为基督徒，你在这世上会遭遇拦阻和逼迫，我可以说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正身处在两个国度交战的现场，我们正在一场战争当中，你知道吗？我们要么是为这世界而战，我们要么为耶稣而战，但是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请注意，我们不是在度假，我们是在一个战场，区别只是我为谁而战而已。因此彼得、马可属灵的父亲就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悲惨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已然得胜，我们也终将要欢喜快乐地分享他的胜利。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正在为这位君王而征战，征战虽然辛苦，却不要气馁，不要放弃，为这已经得胜的走向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而征战。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天在世上所面临的征战。他也是仆人，这位救主也是仆人，但是犹太人所发展出来的神学体系很难把弥赛亚作为君王和仆人的身份统一起来。但事实上，在耶稣传道的生涯当中，他不断的启示他作为受苦仆人的身份，但是犹太人是超乎他的门徒都很难接受这一点，你知道吗？彼得甚至因为耶稣说这样的话斥责耶稣。福音书用的那个词比较，中文翻译比较隐晦，但你看英文的话，彼得听见耶稣要受难的信息的时候就斥责耶稣，可见对彼得来讲这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神的君王怎么会是一个受苦降卑的仆人呢？但是当拯救者弥赛亚前来的时候，他另一个突出的身份是神的使者，神的仆人。我请你再翻到弥赛亚书第42章，这个仆人的身份是特别明显，而且42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是非常软弱的一个仆人。因为这个仆人来是要做安慰拯救，而且是拯救他那些贫乏卑微僵亡的子民。作为一个软弱者，作为一个软弱者，你知道最能安慰你的人不是那些强势的人，而是那些温柔安慰的人，对不对？而这位拯救者，当他来到的时候，当他宣告神赦免和拯救好消息的时候，他是一个谦卑仆人的样式来的。他是作为神的仆人，神的使者，以谦卑以怜悯来施行拯救的。而且这位仆人，这位使者和他其他的先知一样会遭遇抵挡和攻击，而为了实现神的拯救，为了实现神的拯救，在42章以赛亚书42章4节你会读到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都等候他的教诲。你有没有发现，这位仆人虽然受到极大的攻击阻拦，却绝不灰心也不丧胆，他绝不会退却，相反他忠心的顺服以至于死。他面对那些悖逆顽梗的神的子民，虽然极力的抵挡他，面对这世上的阻挡，他却忠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是神的仆人，神的使者，施行拯救的那个仆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作为神的子民，他们有对神忠诚吗？没有，就因为他们悖逆随他们的被掳。可是现在来的这位谦卑的仆人却持守了他的忠诚，持守了犹太人没有持守的忠诚。犹太人需要的忠诚在这位谦卑的仆人身上得到完美的成就。我喜悦你，这一句话正表明说父神如何的喜悦耶稣作为谦卑仆人的忠心。我喜悦你也表明说这位谦卑的仆人将会来成就他向父神的忠心。 所以在我们面前向我们走来的救主是一位何等的君王，又是一位何等的忠心仆人。马可牧养在反对和欺压中跟随基督门徒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认识这位向我们走来的忠心的仆人，神的儿子，得胜的君王。他是君王，他至尊将要胜过神的仇敌，执掌神的国度。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生活在世上，但我们的君王在天上已经掌权，他的国已经来到。我们如今正活在他的国里，我们是奉着他的差遣，他的旨意活在这地上，等候他的国。他的国必将要来到，而我们在地上是为了使他的国彰显出来而活。我们的工作、家庭，你怎么样教养儿女，你怎么样过退休生活，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作为教会聚集，这一切是为了我们主天上的国在地上而有的征战。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用这样的认识来对待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来对待，来看待我们在世上的征战。我们需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国度，看待我们作为一个市民、国民的身份，明白我们首先是天国的公民，我们为天上的君王耶稣基督而活，我们已经有基督做我们的君王，你已经有基督做你的君王，所以你何必惧怕这世上的君王呢？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这世上的君王岂不是要被那在临的主来捆绑？他也是忠仆，而且弟兄姐妹们，他是与我们认同的忠仆，他是为我们经受至深苦难的仆人。所以一切受苦的仆人都可以到基督前，因为他是那位认同经历比我们更深重苦难的仆人。一切受压迫的，一切在恐惧当中的，一切在苦难当中的人都可以来仰望跟随他。你的罪是不是给你一个试探，说啊，我这么糟糕的人还是不要来见耶稣了，是不是？但是这位受苦的忠仆向你呼喊，正是因为你的软弱，正是因为你的受苦，你要来仰望，你要来寻求这位忠仆的帮助和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正在压迫当中吗？你感到跟随基督做基督徒需要付代价，那个代价很沉甸甸，很让你震惊吗？你跟我一样有担忧和恐惧吗？神绝不否认我们这些情感，不，他完全知晓这一切，因为他曾经历过比我们更可怕更糟糕的环境。但这位与我们认同的仆人激励我们，不是说不经历这样的时刻，而是在这样的时刻抬头来仰望他。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的出路不是没有逼迫，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如果你了解你自己，你 就知道，如果你一切都安稳，你的灵命会糟糕到什么地步。神知道我们，所以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他知道我们的出路不是把这一切挪走，他知道我们的出路，我们生命真正的益处是在这一切的征战当中来看见他。他要我们明白，我们正身处战场，这是我们的现实。如果你身处战场当中却以为你在度假，结果是什么？你会死得很快。在这时候对你更好的，对你更有帮助的做法是打醒你，让你疼，知道你正在战场当中随时都要死掉，为了让你活下去，让你感到紧张，让你感到害怕，让你整个肾上腺激素可以飙升，是对你有好处的。虽然这会让你感到紧张，会让你头皮发麻，但是这让你能活下去。而且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不是孤立无援，因为耶稣他已经做了拯救的使者，为我们受死的神的忠仆，他为我们得胜，他为我们得胜，我们只是需要跟随他的征战。神的国度已经临到，已经临到， 真实到一个地步，这是这位带来神国度的救主已经向我们走来，就在我们中间，你知道吗？他就在一群人当中，看似平平无奇，但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却向我们显明，他就在我们中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拯救，神的国度随着他来到我们中间了。所以你就不会惊讶的读到在第十四节十五节，耶稣宣告说神的国将要来到，真的神的国将要来到，就在这位救主里面，神的国将要来到，我们正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已经在神统治的荣耀国度。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马可写这件书的原因。今天我们个人教会所经历的一切，从前年我们被迫搬走，去年我们被迫搬走，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聚会的地方，好多弟兄姐妹感受到做基督徒要承受的压力，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恐惧担惊，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人敲门的担忧当中，再到最近的瘟疫，弟兄姐妹们，难道神没有他的心意吗？弟兄们，姐妹们，难道这些只是随机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吗？不，这一切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神定义使他们发生在我们身上，为的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正处在一场征战当中，我们要为神的国征战，而且我们已经在他荣耀的国里。弟兄姐妹们，马可借着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位君王，这位仆人，而我们越认识他，就越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不跟随。所以这位拯救来了，他向我们走来，他是君王，他是仆人。最后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三节，拯救的耶稣为我们征战。耶稣来了，他不是没有目的来，弟兄姐妹们，我想告诉你，耶稣是为我们来，为我们来征战。所以你马上看到受洗之后，圣灵催促耶稣到旷野，你读到催这个字，催促表明耶稣的使命十分急迫，这正是马可福音的特点。列邦万民对神的抵挡极其强烈，而耶稣对这场征战的回应是立即的。所以你在马可福音你会多次读到立刻、历史这样的描述，马可用这样的词来告诉我们，神回应他子民的需要绝不迟延，他速速的赐下拯救的耶稣的身上，他立刻就回应这场征战，为我们征战。我们知道神在耶稣身上真的赐下拯救，回应我们的处境和需要。所以如果你感到疑惑，就来看看耶稣，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甘愿为我们进入这个破碎征战的世界当中，有什么目的？为我们征战。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够安慰激励我们躁动的心的吗？如果你读马可福音没有注意到这种迫切性，你就忽略了神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何等的迫切。耶稣和神的子民要进入旷野面对征战，马可对耶稣受试探的描述进一步强化前文对出埃及那个画面的描绘。耶稣被圣灵吹到旷野，是像神把犹太人带出埃及进入旷野一样，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试探，对应着犹太人在旷野四十年经历一切的试炼。所不同的是，曾经神的子民没有胜过这些试炼，所以几乎一个不剩的死在旷野，对吗？但耶稣作为神忠心的仆人，作为神的君王，却为我们胜过一切试探。而不仅是在这四十天，耶稣的一生，你看马可福音的记载，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经历神子民面临的试炼和试探。耶稣面对的是撒旦的试探，撒旦的试探是真实的，跟随撒旦的势力是真实的。直到马可福音接下来，如果你自己去看，你会不断的看到列国万民对耶稣的敌意，你会看到魔鬼和耶稣直接的交锋， 所有这些冲突和敌意本质上都是撒旦对耶稣的攻击，因为列国所拜的偶像背后是谁？是撒旦。抵挡神的人背后所跟随的也是撒旦。耶稣在那些公然敌对他的法利赛人去跟随他们的主魔鬼，一些抵挡神的人可悲的成了撒旦的后裔。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神的拯救是把他们从埃及各个民族和偶像，这些偶像背后是撒旦，神是拯救他们脱离这些偶像。耶和华的子民要摧毁撒旦的权势，耶稣在这里他为我们受撒旦的试探，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所面对的试炼，正如犹太人要脱离巴比伦的政权及其背后一切偶像的试炼。弟兄姐妹，正如我们今天也要脱离撒旦和这世界一切谎言偶像的试炼，耶稣在旷野为我们征战。我们从不孤单，耶稣与我们同行。不仅如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还面对跟野兽同在一处的危险，因为从人类堕落以来，野兽和人的关系就成了敌对。而在这试探当中，有神的天使来服侍他，伺候他。这让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有神的使者帮助他们。耶稣为神的子民经历这旷野的试探，并且得胜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这个试探就指向神最终的拯救。我这里引用耶利米书16章14节到15，因为在这里耶利米把过去的出埃及跟他神所预言的那最终的拯救、最终的出埃及做了一个对比。你看，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是指着被掳归回的拯救，对不对？而这拯救在谁身上得到完全的实现？在这位为他们经历旷野试探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指向着最终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拯救，正是我们今天所信靠的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神要把我们神要带我们走一个新的出埃及之地，而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得胜，就好像神救恩的头期款，他使我们知道神的救赎正在不可阻挡的展开。耶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他为我们征战，他要得胜，他要使我们进到他的国土当中。最终耶稣这位君王仆人是要来拯救他的子民，他是先知所预言的，他是先知为之准备的基督，他要来实现神对他子民的救赎，来带他们走一条新的出埃及之地，归为神真正的应许之地，进驻神荣耀的国度当中。弟兄姐妹们，这正是我们所盼望的新天新地，这就是耶稣要成就的。这就不难理解，耶稣紧接着会宣告他所宣讲的信息，福音就是神的国境的，神的拯救带来新的国度，这是历代的圣徒翘首以盼。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的国度所期盼的。我们正面临征战吗？你意识到这世上与神国度的冲突吗？没错，因为我们正身处在这样征战的现实当中，但因着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他荣耀的国度，而我们正在为他荣耀的国度而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正是我们今天在世上能活着的动力和盼望。我想让你知道，你今天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它不是没有终极意义的，它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展开的，神的拯救已经临到我们的整个生命，也要随着神国度完全的成就而慢慢的展开。我们在世上却是已经在基督的国度当中而生活， 因为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罪的被掳的国度当中带出来，他做我们的君王已经在天上掌权，而我们今天的跟随他的人是做他的大使，活在这世上向世人做见证，见证耶稣是君王仆人，见证耶稣的国度已经来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受到世俗政权的抵挡甚至迫害而意外，这不是偶然，这是耶稣所走过的苦难和得胜之路。但这个时候让我们来仰望他，因为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确信，我们从来不是孤独的奔走，甚至不是我们自己要走，是耶稣走向我们，然后他搀拉我们跟他一起走。你要跟他一起走，他已经向我们走了，他现在要搀拉我们跟他一起走，你要跟他一起走，他会自己搀扶我们，带领我们一同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而最终我们绝不会徒劳无功，我们必将和耶稣同在一起，神的国近了，我们正在这国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知晓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你完全知晓我们要面临的处境，这世界的罪和破碎能深深的影响我们。天父，你知道这一切，而你定义把我们放在这世界当中，让我们为你征战，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而征战。天父，我们要说汽车征战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若非你把我放在征战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的得胜荣耀，没有办法认识耶稣的恩慈和怜悯，若非我们在这征战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真实的医治、缠果、安慰、激励，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软弱、悖逆，对这世上国的留恋。天父，我谢谢你没有让我们安稳，而是让我们看清征战的现状，让我们可以警醒，否则我们在如今的环境当中就安稳，就以为自己已经进入神的国。不，我们知道我们终将进入神的国，但你让我们活着是要我们征战，是要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在这冲突当中经历他的得胜。求你带领和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